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28年来，中国与世界均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为六四起了何种转变呢？六四天安门上的血迹如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足迹？整起事件当中有多少历史的转折点？而如果当年中国政府以正面的态度处理六四，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梦又会有何不同？不一样的中国又会为当今世界塑造出一个什么样不同的面貌呢？今天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从纽约透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此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呢，我就先请两位来分享一下。在六四发生当时，你们自己的观感跟你的感触，我们先请张立凡先生。
我当天晚上是一夜无眠。一个是我看到军队从我居住的楼下通过，然后遭到群众的阻截，双方呢也发生了打斗。另外呢，我看到这个，
感觉上好像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待会再回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我们再请教胡平先生一样的问题。六四当时您的感触？
六四发生的时候，我在美国的纽约。我们知道八九民运，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华人，那参与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始终坚持和平非暴力，表现出的那种热情、坚定、勇敢以及团结，都是史无前例的。当六四屠杀发生之后，我当时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愤慨。那么第二天，那我们马上就组织个集会抗议。那当时不光是民运团体，包括留学生的团体，包括当这个侨界，还有当然也要这个海外当时的一些主要的报刊，那都是相当一致的表示出这种最强烈的抗议。在那之后呢，那么海外这个积极参加民运的人更多，那都坚决表示这个和共产对共产党这个中国当局这种那个滔天的罪行愤怒的声讨。所以那以后呢，整个的海外的这个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想这跟六四屠杀激起的那种广泛的，当然另外在国际社会呢，我们知道也激起了这个强烈的反应，几乎是那个一致的这个严厉的谴责。也就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又是电视时代，那么很多人通过电视，那些天几十天来每天的打开新闻，第一条新闻几乎都是天安门。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当时在不仅是在这个华人中间，在整个社会国际上都造成了极其强烈的这个反应。
是，那胡平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自己的分析，您认为六四的因何而起？那么当年中共当局的决定跟做法是否是对症下药，还是越治越糟呢？
那中共的做法当然是是十足的野蛮凶恶，而且这个反人性、反人道。其实从当时八九民运的情况来看，因为他那个声势之浩大，那的的确确他是在这个向整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挑战，所以中共的强硬派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做了让步，如果做了妥协，那么一党专制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有相当一批这个包括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都愿意接受那个愿意和学生在对话，愿意在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呢，还有像邓小平为首的这种一些强硬派，他们要坚持这个保护这个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所以才这个悍然采取这么血腥的手段。由于在当时那个参与民运的人数太多，包括在党内，也有很强的反对意见， 所以这在这种情况下啊，当局他要镇压，他就必然就会采取特别残酷、特别血腥的这个手段。所以这也使得这个六四这个屠杀，他那种屠杀那种残酷性，那是超过了历史上很多这个专制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啊。那么从当时情况看呢，很明显，其实本来就是大势所趋。你共产党，那不仅是中国，以及整个这个国际共产阵营，包括苏联，包括东欧，他们的搞了几十年的共产革命，都遭受到了惨败。因此呢，要求改革呢，乃是当时是朝野上下的一个共同呼声啊。那中国的八九民运呢，本来是为中国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而这个中共强硬派的他们的六四屠杀呢，就埋葬了这个机会。那从此呢，也把中国引向了一个这个危险的一个方向，危险的一个道路。
是。那胡斌先生，我想再请教您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像邓小平这几个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六四的事件当中，究竟哪几个中共的高层决定了六四这个事件的一个走向？那么像包括像邓小平、像赵紫阳，他们有刚刚您也提到党内有不同的意见，谁是不同的意见？那么当中谁后来后悔了当时的决定呢？
至于后不后悔，这个我们当然不是很清楚。当然像赵紫阳，那么像他们当然都表示这个无怨无悔，尽管以后就六四之后就遭受软禁，一直软禁到死，但是他从来没有他在八九民运中所做的选择表示过后悔。那么在邓小平方面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你看前些年那十几年前了，邓小平的女儿出了本书，就是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啊、但是那本书呢很奇怪，就只出了上卷，没有下卷。也就是因为下边免不了就会谈到八九，谈到六四，我想他这些他感到是没法交代，而且呢，如果说要把当时情况做一个叙述，那不可避免的啊，他以作为他的女儿以这种身份出现，不可避免的在替他父亲做辩护的同时，那也不可避免的要对六四这种残酷造成的这种莫大的悲剧，他要总要表示一些道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邓小平已经死了这么多年，在上卷已经出了这么久之后，他那边下卷迟迟难产，我想就跟这个有，也当然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当然重要的就是不在于这些强硬派他们是不是有后悔，问题是，如果他们有过这样那样的或者后悔，那么他们如果没有表现为一种具体的行动，那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从当时情况来看呢，那么在党内当然是可以说是。出现了中共成立以来空前的一次大分裂啊，而这个分裂呢，就是围绕着对这个学生运动、对民主运动采取态度，镇压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揭示出这个共产党它的专制的本质，也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揭示出所谓这个共产党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包括像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和中国发生的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现在很多人一谈苏联东欧，那你说和中国相比较，总是说苏联东欧人家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那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又说苏联东欧搞的是激进改革，中国搞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种说法都不得要领，因为中国在很早，在比苏联东欧很多国家更早就发生大规模的八九民运。其实导致所谓苏联东欧和中国区别的唯一一点就是，当你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这个有大规模群众参加的和平的民主运动的时候，你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其实这也表明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民主，为什么要拒绝专制的一个基本理由，因为专制的特点就是靠着杀人来维持政权。就凭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当然坚决要反对。
是，谢谢胡斌先生的分析。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六四的整体事件当中呢，您看到有哪几个转折点，还有哪几个重点人物，可能让事态的发展转向全然不同的结局，甚至可能是皆大欢喜的收场呢？张先，
这个我自己的观察，就是一个呢，这次事件，主要是在几个节点上，一个就是所谓426社论，这个社论呢，这个把学生的爱国运动定性为这个动乱， 那当然这个是在这个赵紫阳到朝鲜访问期间，这个邓小平召集这个开会然后定下的这个调子。而当时赵紫阳在朝鲜因为这个信息的屏蔽几乎是完全不知情。我曾经跟赵先生的幕僚谈过当时的状况，他们在朝鲜的信息几乎是没有办法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情况，直到赵先生从朝鲜回到这个中国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他就极力的想弥补想挽回这个，他跟这个当时跟万里先生也做了一个意见上的沟通，然后他们达成了共识此后呢，赵紫阳又跟这个各民主党派的责人进行座谈，然后呢在这个5月4号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就是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这个大的动乱他认为需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在理性和秩序的基本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的进行协商对话，他是主张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到就是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有人又向邓小平进谗言，因为他提到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要听邓小平的，那么这个使邓小平非常的快，这样呢就导致就是后来两个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呢这个采取了这种非常不理性的这种暴力的决策措施，所以在这个关键点上，我觉得一个是5月17号当时的这个投票，就常委五名常委的投票，在邓小平家在场的还有杨尚昆和薄一波等这个中共元老，当时呢常委表决是2-2，就是李鹏和这个姚依林支持这个镇压，赵紫阳和这个胡锦丽反对，乔石呢投了全票。当然，李鹏日记呢，他另外有一个说法，他说是三个人支持，一个人反对，一个人弃权，他的说法也可以参考。但是从这个决定来看，就是实际上可能乔石在这方面就是乔石这张弃权票非常的重要，但是另一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不管政治局常委怎么票，其实邓小平的镇压的底下，这一点呢可能是他和党内的保守派就是陈云等元老是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所以常委这个投票也只是一个形式，所以到这个以后，就是接下来就是5月19号宣布戒严。当然还有一次挽回的机会，那就是这个胡锦丽等人大常委和当时的这个人大做的几位副委员长，包括这个现任国家领导人这个习先生的在内。他们都准备就是要召开这个一次会议，来这个取消李鹏宣布的在北京去戒严的命令，但是呢，这次行动也受阻。然后就是，万里先生在回国的时候，实际上是被滞留在这个上海，然后他没有办法回到北京，也没有办法召开这样一个人大常委，所以这样的历史节点上，都发生了非常不幸的这种，错误或者转折，这最终导致了6月4日的这种新举压。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些观察，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在这方面的历史方面，后还可以讨论。谢谢。
是，那张先，我想再请教您，如果说待会这个我们的连线还。 还效果不错的话，刚好我们自己的网上有一个网友，他问了类似的问题，这个叫做宣西阿小宝，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问说呢，我倒认为六四是中国民主的悲剧和民主运动的悲剧，因为六四阻碍了党内改革派改革以及制度的转型，到现在也不会有改革，这个是民主的悲剧。民主运动的悲剧就是中国再也不会有抗议的声音了，这个就是民主运动的悲剧。这也是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的，之前我们在讲那个社科院的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六四的前后呢，社科院的这个学术自由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您的观察来讲，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在六四前后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张先，
这个我在2年前我在 BBC 发表了一些文章，叫《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就是说呢，本来可能是中国有可能通过这个政治改革跟这个国际接轨，跟这个文明的主流接轨，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呢，由于六四事件，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导致了如下六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共识破裂，政改葬送；第二个后果就是党在法上，监督缺失，就从那以后就党的权力就不受监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来十三大所决定的所谓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条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第三条就是腐败升级，权力失范，这个咱们现在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不受监督的这个权力必定导致整个体制的腐败。第四就是信仰破灭，道德沦丧。实际上在这个六四之前啊，有很多共产党人，他们还有一些个比较虚幻的，但是呢可能是他们参加头人革命时代所带来的某些个这个平等民主的理想但是六四事件以后，大家这些理想都没有了大家都去挣钱去了，都去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己捞好处了所以整个就是说这个政权腐败，社会溃败，道德沦丧，这一点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失信于民，社会分裂，这是第五条那这个实际上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后来实际上就发展成就是权贵利益集团以改革的名义来这个攫取暴利然后呢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现在中国社会完全现在处在一种完全是和这个政权对立和社会撕裂的状态。第六这个后果就是现在为了保政权，六四的镇压不就是为了保政权吗？就形成了现在一个传统，就是暴力维稳而且呢有权非常任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是我们现在随时可以看到的现象。然后我还最近我想了一下，我还要增加一条，就是第七条，启蒙中断，洗脑重来。就是原来在80年代，实际上大家对文革、对毛时代的那种反思，是开始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启蒙的进程。但是这个进程被六四事件阻断了。后来虽然在90年代还有一些延续，但到现在来看，这个中共的这种洗脑教育非常之有效。我们现在看到互联网上这种情况，这个甚至于在推特上你看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洗脑的思维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完全是一种和毛粉，和毛时代相同的那种思维模式，就是凡是这个某某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某某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或者呢，就是以某个人的是非为是非，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是的，好的，谢谢张立凡。
我先说到这儿。
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分析六四前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的转变。那么现在继续请教两位嘉宾之前呢，线上有几位的网友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安徽的江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对，请说。
喂。
哎。
我是安徽的蒋先生。
啊，蒋先生您好，请说。
蒋，对，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首先我是非常感谢香港没有忘记六四，没有忘记大陆，没有忘记中国的民主。第二点呢，我想请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就是郭文贵先生5月29号的视频，关于张立凡先生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张立凡这次郭文贵这次爆料，涉及到很多王岐山的，我相信中共内部现在我估计也是乱套了，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现在。最硬的那个人已经不硬了，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丑闻了。我感谢郭文贵，郭文贵是一支神兵，郭文贵是一支骑兵，是天降神兵。郭文贵现在也有一些改变了，之前他是对于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奢求，现在也转变为也是支持中国的民主这一方面。我希望郭文贵能爆出更多更多的大料，更多更多的猛料。让中国的民主化有希望，谢谢嘉宾，希望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谢谢啊。
好的，我们待会为您请教张立凡先生，谢谢蒋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8964/28周年这段历史已逐渐被现在的经过中国共产党宣传教育部门洗过脑的年轻一代所摒弃和淡忘。就我生活的新疆，不论维汉，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生活在被共匪协党集团控制的舆论宣传的谎言和欺骗之下。对维族人的宣传教育方式居然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低级的愚民方式。可见中共对新疆的封锁控制和打压是多么的严重，而所谓的疆独恐怖分子只是被共产党放大夸张之后的变形产物。所以突破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网络封锁，还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没有言论、新闻、通信自由的这个客观现实，才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也才能更好地保存、坚持、延续关于8964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谢谢。
好，我们最后请湖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我是湖北的吕。
哦，吕先生。好的，吕先生您好。
好，我对于张立凡先生的发言是非常非常支持的，但是，六四这个悲剧啊，只能说它是一种悲剧。但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共产党原来这个纪念这个所谓的巴黎公社的起义，他也把这个悲剧当作是他们的一种产物？那我们现在就不能犯共产党这个错误，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六四的纪念的话，都不能搞成共产党式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意见。我希望两位嘉宾先生，你们看也提个看法。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那么我们就请张先生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安徽蒋先生有关于他说这个郭文贵在最近所讲的这个话，看您怎么回应。
我是一个资深的郭粉。这个从2015年9月我在 VOA 的节目，我就对郭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有极大的兴趣，所以我也这个一直关注郭文贵先生这个近期以来的爆料，而且我也这个在此前的节目中分析了一下，就是郭文贵先生的背景以及他和。党内一些个派系啊，这个的关系，所以呢，我曾经谈到就是安全部门是曾经是庆亲王这个掌控的一个部门，所以我也曾经提问，我就是说究竟郭先生是投诚呢还是出牌呢？就是这点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但是总体上来讲，我是一直表态支持郭先生的爆料，因为只有这个体制内不断的就是各种派系不断的这个相互爆料或者这个进行权力斗争，那么才能够解构这么一个体系。所 所以呢，我认为郭先生在这方面，他一开始这个举措呢，我觉得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只不过呢，我对于这个不靠谱的这种爆料的内容，或者说没有证据的这个爆料内容，我这个时常会提出一些个疑问。这个是出于我作为一个学者，本身我对于资料的这种资讯的这种考量，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哪些资讯需要有哪些证据来作为这个补充，才能够有这个说服力。那在这一点上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多数是一些个下三路的这种爆料，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并没有办法证明是或者不是，或者有些数据上明显有误，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要重新推敲。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支持爆料，但是支持爆真料。
好的。
谢谢
张立凡先生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所做的回应。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哦，刚才你也讲到是说这个六四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人也引发了很多的思潮。那我们知道说六四培养出了很多的民主人士，跟像这个学生领袖像王丹、乌尔开西，我们也看到知识分子像魏金生、刘晓波、王俊涛、朴志强等人哦。那么这些人他们对近代中国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很多东亚的国家的民主的思潮，例如说像韩国的光州事件、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美丽岛事件，也是这些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去推动的，造成了最终的民主化。那么，是否六四所带来的民主思潮跟这些民主人士能够推动北京中国政府的民主化呢？
当然，这些你刚刚提到这些民主人士，他们一方面是这些思潮的引领者，但另一方面嘛，也是这个时势造英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啊，他们之所以在八九民主中能够站出来，那首先是在此之前，那很多很多的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我们看到八九那一代的学生表现得那么不同寻常，那是恰恰和他们的老师这一辈，当然不一定都是实际上担任他们老师的这些人，我是指说比他们长一辈的人在此前做的大量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经过在文革之后人们那个痛定思痛，通过反思文革的经验教训入手这个，那么在中国就产生了这个很强大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引起了，所以这就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在六四之后这二十多年来呢，我想不光是你刚提到这些人，还有许许多多在海外的还在国内的一些人依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想他们对这个中国这个未来的民主转型那当然都还是会起相当大的作用，但只是呢中国因为在经历六四屠杀之后呢，那人们普遍的陷于一种恐惧啊，所以很多问题就是还不是说他们真正多少人真正接受了共产党的那套说辞，而是出于恐惧，而出于一种无奈无力，所以就不敢用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表出那个说出自己的心声，这么就导致呢，我们看到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民主运动呢停滞不前。那么当然话说回来呢，那个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还是有不断的人在觉醒，不断的有人在抗争。再说你一种这个屠杀一时的屠杀所造成的这种恐惧，它也会随着时间而淡化。那毕竟像恐惧这种东西，是专制是人性被扭曲的结果，它不可能遗传。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相信呢，随着时间流逝，随着各方面人们这个努力的工作，那中国的民主高潮呢还会再起。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我们最后差不多还有这个两分半的时间，我要请这个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一个网友的问题。我们的网友叫做如凤凰展翅升腾，他说：“请问张立凡先生，虽然八九民运以悲剧收场，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东欧巨变、苏联八幺九事件、苏共垮台。有人认为这是八九民运对东欧各国的积极深远影响，您怎么看？”那我就要请教一下张先生，就是说，六四之后，我们看到柏林围墙也倒了，苏联解体了。世界发生巨大的改变，所以六四在整个世界的历史长河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很正面态度来解决六四的话，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是否能够扮演一个更有力、更正面的角色呢？张先，
这个我觉得 二十世纪，哎，稍等一下啊，我这个电话的回音很大，现在看的可能有第三方一直在听着，我也很愿意他们一起来分享我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崩塌。那么1989年的这个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虽然我们中国人没有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但是这次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中国这个蝴蝶翅膀的煽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所以在五个月之后，这个柏林墙在这个1989年的11月9号一夜崩塌。此后呢，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的改变东欧很多国家的历史，直到这体量非常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所以共产主义阵营就是用这种断崖式的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这个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那至于说中国，我觉得中国如果不发生六四事件会不会变得更好，其实这个历史是没有办法假设的，因为中共它的一些个致命的从宁泰里带来的一些毛病，它后来能不能改，当然当时如果说在这个六四前他们有这样的机会啊，这个我曾经指出，我在六四前这个开座谈会的时候，我说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现在来看恐怕这种体制通过体制内的政改达到这个使这个权力受到监督，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来领导这个世界啊，这种想象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
是的，
我们现在很难指望体制内再进行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是，
现在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好意思，今天没办法让张先生畅所欲言，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接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问题。那非常感谢胡平先生跟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讨论。那也很可惜，今天我们从北京的连线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时事大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跟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晚上的时事大谈节目将带您来关注是推特革命在中国，这是民主的虚像还是突破口？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